欢迎回到10月9号的教练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从 iPhone 到福特到耐克，从纸牌屋到生活大爆炸，到速度与激情，美国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今天对中国的渗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在政治上，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却比以往更强烈。从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宣誓对西方价值观的追求，到今天许多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的冷感甚至不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对美国文化上的吸引和政治上的敌意为何能够共存，而且反差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美中关系学者于慧女士，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知道程晓农先生，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提到哈，中国的年轻人崇尚美国文化，但是在政治上却对美国抱有敌意哈。我想请各位都来分析一下，就是从您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看，你认为这种对于美国文化上的吸引、政治上的不信任的态度，是不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真实的写照？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这其实是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两个两面性。第一个两面性就是中国人价值观当中对美国的文化的认知有自然形成的，比方讲喜欢美国流行音乐、美国大片等等。第二个就是与它并存或者是对立的，就是他们在政治层面对美国的认知是官方洗脑的教育的产物。所以这两个东西，他可能喜欢美国文化，同时反对美国霸权，这两个东西是中国这个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这个环境的产物。
嗯，
这是第一个两面性。第二两面性就是中国人表面上在公开场合抨击美国，并不代表他还有私下里另外一面，就他私下讲的可能才是真话，在公开场合讲的可能是假话。私下里他可能如果有机会来美国，让他定居，让他留学，他是绝对想来的。我们都知道当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有一个女学生非常尖锐的抨击克林顿，没多久他就申请签证来美国，现在结婚生孩子住在美国，人家再也不提那一段了。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对美国爱恨交织啊，其实是蛮久的了。这个所谓的爱呢，就是刚刚小龙讲的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啊，这个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这个教育啊，这个中国的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很受用。但是有一点，这个中美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这种好感就非常的强烈。当中美两国这个摩擦增多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领土主权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这个热血沸腾的这种感觉，变成了愤青，在这一点上对美国就批评比较多。
好，于慧女士。
对，那我的观点呢是觉得其实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是有史以来或者说几个世纪以来最国际化、最多元化的这么一代。他们的这个也非常具有个性，也非常希望在各种这个不同的问题上以表达自己，非常具有个性的这种反思。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各个层面上能够体现出来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学生那么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那么他们也很痴迷于美国的很多的文化，比如说摇滚乐，然后呢流行音乐，然后甚至美国的大片。但是呢涉及到比如说一些很很具有一些这个政治性的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很清晰的能够将自己我的自己的这个认同，对自己的认同，对社会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那么对这个民族的这种这个概念能够很清晰的分出一个层次来，那往往呢就是说是发现对政治上的问题的一种很愤怒的表达，那么经常他们就认为是对于自己是把矛头呢就是觉得那是对准我自己的，那么很容易呢就把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些问题，那么给它归结到同一个问题上来，那么够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没有很清醒的能够把自己能够很
就是国家政党和这个社会个人的这个区别没有区别开来。
对，
听听陈伯峰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这一次这么一个调查说，中国青年人文化上亲美，政治上敌视美国，这个调查只是其中之一，可能反现了中国年轻人一个表面的现象。但是我想还有别的调查做出一些其他的佐证，比如说2012年七月，中国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胜他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惊讶的发现，这个而网上多数的是年轻人，回答中50%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不认同，而70%以上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个调查令很多人很惊讶。另外我们知道2013年那个三月，那个当时中国的一个富豪，这个 SOHO 的执行总裁张欣到美国来做客这个60分钟的电视节目 CBS， 他讲了一番话，主持人问他究竟中国人需要什么，他说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不见得是丰衣足食，不见得是房子，中国人最迫切的就是要民主。当时主持人都很吃惊，反复问他，他后来强调美国六十分钟不在中国了解很多情况，他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美国。
嗯，
另外实际上在2012年美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年轻人里面可以说那个59%是认同美国政治制度的，而且最近在中国留学，去年前年在中国留学生，美国留学生调查证显示呢，只有5.7%认同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86.9%的中国留学生认过美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调查可以交叉的观察，观察到的实质现象，中国年轻人还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
嗯，不过呢，我们知道刚才陈伯光先生确实提到，就是对于美国的民主自由的向往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从89民运时间，天安门广场上这个民主女神像时代，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对于美国好感的下降，或者对美国迷信的减少。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陈小龙先生，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不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对于西方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问题要如果是把对同对在不同年代做的民意调查，要看比较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趋势。我比较了从2005年到2015年的大概4次民调，结论呢比较清晰。第一点就是随着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越来越多，特别是互联网的开通，中国人对美国的迷信是减少了。所以2005年喜欢美国的中国人是66%，现在呢减少到43%。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美国是民主的比例是增加了，2007年到2012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上升到52%，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喜欢美国的民主。第三点就是从2005年到今天，这个中国人反感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比例始终在55%左右，十年没有变。虽然中美关系现在看起来比十年前紧张，但是这个比例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层面普通老百姓对美国的看法。
嗯，
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愤青冒出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教育政策的结果。64以前政治气氛比较开通，所以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敢于这个自由发言，学生有独立思考空间。64以后政府把这个空间彻底关闭了，特别是在学校里大范围的培养所谓的学生信息员，就是学生特务，既监视学生也监视老师，其结果就是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空间，他的政治思维完全政府化，完全洗脑化。
嗯，
这样就出现了愤青。
好，于慧。
对，那么就像我刚才说，就这一代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国际化的一代。那么我倒是认为，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对美国的迷信的这种越来越少呢，其实倒是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中国年轻人对世界了解更多以后的一种平常的心态。
嗯。
那么但是这种平常的心态呢，并不等于就是说这种平常的心态并不等于就是那么我对自己的反省呢是同样的是提升了，这是两个问题，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像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他的那个论点，其实我是从某一个方面是赞同的，但是原因呢，我们其实不能完全归结到把这个责任放到中国的年轻人这一代上。因为呢，这个几代人其实做出是一个同样的选择，那么就是对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那么是刻意的选择了遗 忘，这个刻意的一种漠视跟遗忘。那么这是上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这个任务更加艰巨，他们所需要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框框来看自己，看自己的国家，看自己的社会，看自己的民族，他们这个任务更加艰巨。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边就是想表达这个观点。
对，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的政治啊并没有敌意了。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喜欢美国的文化，也喜欢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美国的这个民主啊法治啊，他们都很清楚。你去问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实行，他知道中国目前实行不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有反感的关键还是涉及到这个外交政策，就是说涉及到这个美中之间在主权啊这个领土争议上的这种对立，会影响到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情绪。我们看到在这个我记得在1996年啊，有五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个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在1995-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个实施这个文攻武吓嘛，那美国就派航空母舰过去了。就以后当时中国的军力还没有办法应对航空母舰，所以就草草收场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年轻人一下子就这个情绪没有地方发泄，就五个人这个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学那个日本的那一本书啊。然后呢，这个书后来这个还销路很好，这个一刷就是50,000多册。美国人怎么做的？美国人把这五个人全部请到美国来，请你看一看你们要说不的对象。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到了这个2009年，这个又有几个年轻人，包括当年这个写这本书的那个叫宋强，他也参进去了，几个人写了另外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这些涉及的都是对美国的不满。不满在哪儿？不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满，而是对美国在中国跟日本、中国跟这个菲律宾啊，这个东海南海争议上站在这个中国的对立面表达不满。
好，说的这个外交议题，确实是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年轻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很多确实来自对于领土争端的这一问题。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认为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长期就是说灌输的是一种对于外部世界的这种不信任哈，或者甚至是敌意。那么陈伯公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对这个中国政府，他这个通过控制教育，通过控制这个教科书，控制千百家电台、电视台、报纸，必然对人们产生一种洗脑的作用。那么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相似的，我们在俄罗斯、在伊朗看到同样的情况，那些地方的人，年轻人也是这样，喜欢美国的文化，可能在政治上反感美国，尤其提到国家的主权，提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这个领土领海啊一提出来，这个国家每个人总是有个爱国主义的情怀，那个政府指东不打西啊，指到哪说到哪，说一不二。那么中国炒作东海南海，那么中国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东南亚国家太过分，日本太过分。但中国政府没有炒作丢失给俄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只有一天中国政府突然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个土地拿回来，甚至跟俄国发生冲突，中国年轻人照样会一哄而上。还有就是那个朝鲜不断的扫射中国的边民，甚至越界枪杀中国的边民，中国连报道都不报道。如果中国政府突然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中国可能对朝鲜也是义愤填膺。说这种事情受这个宣传舆论啊、教育的引导是这个事，那个非常可怕。说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宣传部啊，只有两种国家有宣传部，一个是纳粹德国。他发明了宣传部，当时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成为真理。实际上这句话后来被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奉为这个圭臬至理名言。因为德国是国家社会主义，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两种国家有宣传部。说中国掌握信息它是靠两种，一个是防堵，就是封锁互联网新闻限制，另一个就是宣传，就是吧嗒吧嗒的不停的讲，舆论导向，让你来跟着他的节奏。刚才国华提到了几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不是因为有那样的情绪有多大，而是因为那样的书才能在中国出版。相反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说不要以为那样的书出版就代表了中国多大的情绪，实际上那是中国的边缘情绪。
刚才因为张国华先生提到，就是主权问题、领土问题等等，是美中关系里边一个最大的敏感点。那么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仇视美国的这种看法。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改变了以前这个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那么现在开始慢慢的秀肌肉在国际上，您觉得这个立场或者这种更强硬的对抗在国际上这种姿态是否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哈，在国际社会上对于比如说美国这样国家的观感，就是说似乎几乎有一种轻视美国或者轻视日本的这种趋势，那么您怎么看这个？
嗯，其实首先我想说一下呢，习近平没有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因为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和习近平会做一样的事儿，因为这个韬光养晦策略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实力不够的时候我就趴着不动，然后实力一强我就耀武扬威，所以这只不过是不同阶段它的不同表现。实际上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哲学都有个共同点，他们没有价值基础，没有共同，没有基本的信仰，就是一条实用主义。我现在实力不够我趴着，但是我只要实力够了我就得出来折腾。那么这种想法反映到了国际关系上，就是普通的人很容易被政府这个煽起来。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并不是每个阶层每个年龄层所有的人的行为都一样。事实上呢，是要仔细去分析的话，老百姓对美国的观感在非国际关系层面，就是包括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等等，他们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一涉及到国际关系层面就不同了，原因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国都是垄断的。
嗯，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年龄层里面都有人有那个有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包括翻墙的能力，所以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翻墙能力越多的人，他们获取的独立资讯多，他们可能对政府的这个国际关系对美政策的认知就越低。
我这里补充一句，
哎，请讲。
我这里补充一句哈，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是不是美国一些鹰派、强硬派的言论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一些年轻人敌视或者仇美情绪？我倒是觉得，美国因为没有宣传机构，他也不太注重他的宣传。美国或者美国的政要，他在说话的时候啊，一方面他是比较直率的、简单的表述一些看法；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他是文明国家，表述的时候比较委婉、比较间接，不像中国这样字斟句酌的非常强有力的语言去说。你比如这次关于这个TPP 这个建立，美国国防部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相当于给了我一艘经济航母来对付中国，那么直接理解这句话，中国你看这对付中国吧，这围堵中国吧，那么他就没有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扩张，由于中国不遵守规矩，所以美国需要这样做，他就没这么说。而且奥巴马又说了一句话，奥巴马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世界经济规则，其实他是太客气，说的太委婉，他想说的意思是不能由中国这样的无赖国家、流氓国家来制定这样的规则，但他没有这么说，他是像这样的国家，那么中国人如果简单解读，你看吧，美国总统都说了吗，不能让我们去书写规则，只能让美国书写规则。所以美国他没有宣传意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就是一个文明国家的一种客气的、委婉的一个简单的表述，说这些表述不能算成一个强硬派、鹰派的言论。我也不认为这种东西啊，如果说对中，我觉得西方一直有苦心和好心让中国改变，如果中国人抱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那么这种苦心和善意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好，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这个前面，待会儿请张先生评论。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纽约时报提到那个观念，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用一种教育方式，就是洗脑的方式，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是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态度。因为于慧他你是刚刚在学校，那么你在美国和中国都接受了教育，而且你刚刚在美国完成了你的学业，那么你比较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培养爱国主义情绪，但是这两种爱国的概念，我想你来比较一下，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爱国教育。
那么我觉得这个亲身感受让我感觉最有冲击力的这么一方面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课堂上呢，我们是一种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段历史、同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多元化的角度呢，可以具体体现在我们针对同一个议题，那么参与讨论的这个人士呢，可能是来自美国的政界，然后呢，来自美国的军界。那么普通的学生，然后呢教授，还有呢其他国家的学生，那么其他国家学生的这个成分也非常非常的多元化，有是从事记者行业的，那么也有是其他国家这个从军队里边出来的，然后呢还有是做国际开发，然后呢有可能是研究经济学，那也有可能是研究气候变化，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这个会给这个讨论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非常综合、非常客观的这么一个结论，而且就会针对同一个比如说一个 理论性的议题，那么呢我们会把它放在非常多元化的这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这个内涵里边去看，那么在这个国家这个模式它是不是完全的适用，它不适用的是什么地方，适用的是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呢对于教授的教学，那么对于学生的思考，对于官员的他们制定的这个政策都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
张先生，
就我觉得这个除了于慧刚刚讲的这个美国这个教育的这种多元化，它最大的一个跟中国不同的点在于，这个美国的教育啊，鼓励独立思考，就是说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里面不一定非要有对，非要有错，个人有权保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可贵。在中国你听到比较多的不是说独立思考，你听到比较多的是要跟谁保持一致，一直强调要跟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些一些大案子，这个中央一定要出台一个
说法，
然后大家就照着这个说法去说，
定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很重要的因素。
对，
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看这个近代史，这个中国人讲起近代史就很悲哀，又有一种这个悲情在里边，就觉得说从这个1840年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列强的欺负。那今天我觉得我强了，我大了，我也可以说不了，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因素。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陈晓农先生，美国是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软实力哈来影响这个国际社会或者甚至中美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软实力或者软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你觉得这些大众文化是否有助于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或者是美国的不同的一些观念在中国的这个传播，你觉得起没起到一个有效的作用？请你来做一下点评。
我觉得这个作用相对来讲还是有限的。我前面提到了，就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能够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这个价值观里面的非国际关系层面，就是只要不沾国际关系，不沾中美关系，都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涉及到中美关系，那么支配性的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是政府灌输的。因为中国大学里头培养的不是独立思考的独立人格，而是政治奴才，他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必须背出来，照着答案你就拿满分。我在中国受过教育，在美国也受过教育，然后在美国我以前教过学生，我很清楚的知道，在美国课堂里头我给美国学生打满分，第一没有标准答案，第二你如果能够提出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见解，这个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哪怕你是批评美国政府的，这样的能够拿五分，你抄教材三分最多。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的这套独立思考培养了美国的这个整个的价值观。但是他如果中国的教育系统、洗脑系统、宣传系统还有对这个影视系统的控制不改变，中国老百姓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仍然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独立思考还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美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它特别讲究一个所谓批判精神，就对任何事情对国家尤其是政府它要是一种严重批判的态度，它总是一种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鼓励的这种学术精神。在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你说越战美国输了，美国输给谁了？是输给越共吗？没有啊，输给大学校园里的这个年轻人
啊。 对是这样的。对，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其实美国每一次出来一个舆论，哪怕是主流舆论，都会有唱反调。包括这次 TPP 出来，美国很多这个欢呼好，那40%多的民众说好，20%多民众说不好。但是马上就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候选人，包括希拉里，包括这个川普，都会说我不赞同 TPP。还包括《纽约时报》都会发表文章说 TTP 对美国的企业不利，甚至会让美国的企业失去工作。美国就这样一个国家，它用多元化，用一种平衡，用一种不同的观点支配这个国家，让大家自由的发表议论。说跟中国截然相反，说这种生命力是持久的。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啊，从我们那到这一代啊，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有些表面上的改变。其实虽然说80年代中国比较开放，比较那个，实际上当时我们宣传民主自由的人还是很少数，5%以内，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很害怕的，还是不敢说。我记得1986年我去散发传单的时候，我几乎是一个人，我骑着自行车，踩着这个冰凌啊，这个冒着冬天的寒风，在上海去这个撒传单，我觉得非常的孤独，甚至很空虚。我在1987年到了广州去传播民运的时候，人家说广州都是这个全民经商，人人关心钱，一切向前看，谁关心政治？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会听你的，大家都给我这么讲。 然后我是几乎是从一个人开始去联络学生、联络老师、联络知识分子，逐渐最后没有想到形成了狂飙。而且1986年的一个导火索是上海的一个青年，上海交大的一个青年，上海交大的一个青年，因为美国的一个演出团在这个万体馆演出，演出邀请中国人上台跳舞，结果只有一个学生敢上台跳舞，就这个交大的学生跳了舞，结果被当地的保安殴打，这个学生回去诉说了他的遭遇，那么这个激起了这个学生的义愤才冲出来，说从文化到政治，他有个引导过程。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改变，如果发生同样的八九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今天的年轻人会表达他的真相，就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
好，对不起，陈公先生，一定要把您打断了。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必须在这儿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鹏先生、于慧女士、张国华先生、陈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